日本160度导弹成影，中共400账号界选内幕曝光。纽约法拉盛新年盛典，上万华人晚年齐庆祝。铁幕下的逃亡潮，天舟计划助官员出走。纽约州多位议员致函，恭贺神韵成立20周年。俄罗斯、南韩、乌克兰、欧盟多线博弈，俄日关系跌入冰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风云。21号，根据彭博资讯报道，日本现在正推进40年来最大规模的军事建设，在由约160个岛屿组成的琉球群岛沿线，日本正快速部署导弹阵地、雷达塔、弹药库和电子战设施，打造一条横跨西南诸岛的导弹群岛防线。160个岛自日本九州南端一路向西南延伸，接近台湾的琉球、南西诸岛链，包括奄美、冲绳本岛、宫古、石垣等。最前线的与那国，距台湾本岛约110公里。日本已经宣布将在与那国岛上部署中程防空导弹，未来仲计划加装反舰导弹系统。九州方面亦同步部署 F-35 战机和长程导弹。分析人士指出，日本正从传统的纯防御态势转向攻防兼备的战略布局。之前美国知名智库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进行了24次台湾保卫战的兵推，发现只要符合，美军立即出兵介入，并能够从日本基地进行作战等关键条件，美日台就能够成功阻止中共夺台。另一方面，日经新闻21号揭露，对于高市大选，中共至少出动400个账号在 X 上散布攻击首相高市早苗形象的贴文，包括人民的叛徒、高市早苗落台等标签大量流传。分析发现，这些账号中超过76%是在选前才新注册的，行为模式异常一致，带有明显的协调操控痕迹。这批账号分为两类，来源账号从中国境内大量发文，内容和中共政府立场高度吻合；传播加速账号则隐匿位置，专门快速转发，扩大触及范围。在图像方面，至少59张是 AI 生成，其中超过70%很可能来自中国的 AI 工具。图像主题包括炫耀中共军事实力，批评日本战争责任，煽动民众对社会、政治和美军的不满，试图制造社会分裂。尽管 X 平台估计，这次行动从开始到选举日共发出约200万条贴文，但与同期高市相关话题的整体讨论量相比，微乎其微，所以对选举结果影响有限。高市早苗在选后表示，将借鉴台湾等地应对资讯战的经验，升级国家情报机构。20号，高市早苗在众议院全体会议发表大选后的首次施政演讲，他直接点名批评中共，在结尾慷慨激昂地表示，不迎接挑战的国家没有未来，只想守城的政治无法带来希望。现在高市早苗已经确认将在3月19日前往美国，展开他就任首相以来的首次访美行程，期待可以赶在川普4月访问中国之前。外界高度关注双方将怎样协调对中立场。就在高市大选结束后没多久，美日2月18日在美国国务院举行扩大核威胁对话，宣告是为推进川普总统和高市首相共享的决心。双方重申美国以全方位防卫能力，包括核武器在内，保卫日本，同时对中共暂停和美方进行核磋商表示失望。庆应二塾大学教授、安全保障研究者陈宝谦分析说，美日正在向中共和北韩发出明确信号，美国的核散不是口号，而是实际作战构想和计划，目的是压制北京误判。有评论说，中共现在最怕的不是美国的核武，而是日本真的将核威胁讨论变得常态化， 逼北京不得不面对一个十分硬气的美日核同盟。观众朋友，请问你认为中共的400个账号是不是只是被捉到的一小部分呢？中医认为万病源于塞和虚，现代人很多亚健康或者慢性病往往是整体血气不足，局部又有瘀塞，垃圾废物堆积，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就跟着来，血气不足，人就容易攰，手脚冰冷，瞓醒都冇精神。所以调理身体次序唔好搞错，应该系先卸负担，再补不足。三高代谢补帮助疏通经络，卸除身体多余废物，补气十八味，全面补血气，填补身体亏空，两样一齐搭配，直达健康根本。依家健康520一次过买三樽补气十八味，仲有7折优惠。链接我已经放在影片下底，有兴趣就快啲嚟睇下啦。今日是2月21日，丙午晚年的大年初五，纽约最大华人社区法拉盛举行庆祝中国新年的黄历新年大游行。纽约州多位民选官员亲自到现场，同亚裔居民拜年，现场吸引了数以万计的观众，场面热闹喜庆。我们来看看现场的报道。这个是我们在皇后区举办过规模最大的农历新年游行。作为一名韩裔美国人，我非常自豪能够同华人及其他亚裔群体团结一致，共同庆祝农历新年，并展现我们社区的凝聚力。今年的游行规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天气亦非常宜人。今年是马年，我刚好亦是属马的，所以希望这个对我来讲会是一个幸运年，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我们在年末跨上骏马，同他一起奔向未来。我们要令每个人都明白，法轮功群体不能够再继续遭受迫害，如果他们被遣返，将会面临生命危险。对于法轮功群体来讲，获得庇护至关重要。我是这一立场的支持者，因为每个人都应该加入这场前行的浪潮。祝大家新年快乐，我爱你们，我们继续努力。来展现美籍华裔、美籍亚裔对美国，我们怎样忠于我们自己，怎样珍惜我们的自由和民主。我们很高兴每年都能够举办这样的活动，每次参与都感到非常愉快，这个真的很好。我最喜欢的部分是那些舞龙舞狮，颜色非常绚丽夺目，锣鼓喧天，金龙飞舞。这里是纽约法拉盛新年大游行的现场。今年是这个游行30周年，游行规模较往年大出20%，有近100个团体、50架花车参与。我身后正在走过来的是游行的压阵队伍，气势磅礴的天国乐团。法轮大法的队伍太惊人了，太美了，乐队、舞蹈还有舞龙舞狮，一切都美轮美奂。我真希望早点知道天国乐团，这样我就能够多加留意了，真是太好了。天国乐团非常盛大，看到这些传统以不同的方式延续下来，正是令这次活动变得这么特别的原因之一。我们法轮大法每年的这个花车我们都参加，这次是我第一次做仙女。过年好，给大家看到法轮大法的美丽和真善忍的美丽。祝各位华人以及全世界的民众新年好。马年中共即将要解体了，到现在为止已经有超过 4.5 亿中国人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大家也都看到了中共内部分崩离析，全世界都在灭共。所以我在这里亦劝全球的华人尽快地退出中共的组织，迎接一个没有共产邪灵的新世界。所有正在收听希望之声的观众朋友，祝大家新年快乐。今年是马年，亦是充满激情的火马年，这个是一个寻找人生目标的一年。借这个机会对希望之声的朋友道一声新年快乐，岁岁平安。更重要的是珍惜你自己，以成为美国公民为荣。我们一直非常热爱皇后区法拉盛的这项盛事，祝马年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以上是希望之声 TV 记者童恩、清河、刘岳全纽约采访报道。 进入2026年之后，中国国内的不满情绪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高点。看中国报道，前中国企业家胡力任直言，中国社会越来越邪恶，道德底线几乎荡然无存。他说现在的社会逻辑就是越堕落越能够赚钱，正直的人反而被边缘化。很多有能力的人已经将仔女送到海外，自己亦在考虑离开。他预言这种趋势从2026年开始只会越来越严重，到了2027年情况会更差。在制内的官员，前内蒙古官员杜汶在流亡欧洲之后透露，习近平对各省官员的监控已经到了无孔不入的程度，办公室装窃听器，手机实时定位，家属子女出国受限，甚至连掹了电话线，当日下午就有人上门修复。他说自十八大以来，全国31个省级单位当中已经有16名省委书记落马，几乎过半。近日杜汶已经公开宣布推出2026年天舟计划，这个计划专门针对体制内的关键人士，包括高官和普通公务员。计划的特点是合法隐蔽可行，但规模非常有限，全年只帮3个家庭，每4个月一个。杜汶说，就算没有护照没有签证，亦能够通过合法管道将人接到西方国家，并帮助他们安顿下来。此外，他还推出了摆渡人计划，专门针对在中国遭受宗教迫害的群体，例如地下天主教神父和新教牧师，每2个月帮助一个家庭，协助他们取得西方国家的人道主义签证，申请避难。同时，美国中情局从去年5月到今年2月陆续发布了3部普通话招安影片，针对中共高官、秘书、中层官员和军人群体，在防火墙内引发广泛传播。杜汶警告说，现在时间窗口正在缩短，想离开的人越来越多，机会只会越来越少。美国鲁道明大学李少文教授分析，在习近平大力清洗军队、内部猜忌氛围浓厚的情况下，中情局的影片进一步动摇了体制内人员的心理，成为外部推力。逃亡潮背后其实是中国社会在高压统治下正在发生深层裂变。不过逃离中国并不是没有风险的，被捉、资金被追缴、家人受牵连，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代价。神韵艺术团即将在3月25号至4月12号在纽约林肯中心大卫寇克剧院上演，并在纽约州巡回演出，喜讯传来，多位纽约州议员发来贺信。纽约州第42选区州参议员斯考菲斯在贺信中盛赞神韵通过精湛舞蹈令观众领略中华历史文化，并感谢所有演员和幕后人员的不懈努力。第98选区州众议员布拉贝内克则特别指出，神韵在中国本土反而无法观看，因为传统文化在共产主义统治下遭到严重破坏，并正式表彰神韵成立20周年。第100选区州众议员艾伊强调，神韵自2006年创立以来，始终是全球规模最大的中国音乐及舞蹈盛事。黄友兴是香港移民出身的华裔民主党人，2025年当选纽约市议会皇后区第30选区议员，他表示会观看神韵演出。我们有个公开贺信，我会送来的。 I will be there in Lincoln Center， 我会送过来的，所以神韵一定收到贺信。这个很难得，州政府、市政府有特别的节目去庆祝这个农历新年，这个是非常好的事。我身为第11位最新的华人议员，有更多华人的声音、华人的需求要被人听到。另外，神韵艺术团在丹麦的第二、第三大城市奥胡斯和奥登塞的演出期间，不断受到来自中共的干扰破坏。据丹麦神韵主办方披露，他们在2月10号收到一封标题为如果执意进行神韵演出，丹麦首相会出事的恐吓邮件。丹麦政要纷纷谴责中共，并表示必须压制中共恶行。丹麦自由联盟党的社会文化发言人 杜加德女士指出，丹麦是一个崇尚自由的国家，中共的声明没有市场。丹麦国会公民权委员会主席比若恩说，我绝对不会听取中共独裁政权关于限制民众参与各种活动的言论和想法。丹麦国会商务委员会主席雅伦丁表示，在丹麦国家不会干涉民众参与什么或者不参与什么。我刚刚意识到在中国人们没有这种自由，因此中共大使馆亦试图影响丹麦人，这个是完全不可接受的。我真心希望这个能令更多人反而想去看神韵演出。21号，泽连斯基在通话中向吕特介绍，乌克兰正在为和美国还有俄罗斯举行下一轮三方会谈做准备，并通报了各方立场可能出现的变化。同时，芬兰外交部长艾尔托宁表示，欧盟并没有完全排除未来和俄罗斯进行对话的可能性。他说，虽然现在的局势令对话十分困难，但欧盟并没有将这条路完全封死。这番话其实反映了一个在欧洲内部偷偷地蔓延的声音。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等人已经多次释放信号，认为欧洲迟早要和俄罗斯重新建立沟通管道。另一方面，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同日针对南韩可能参与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倡议一事，直接公开警告说，俄罗斯将被迫采取反制行动，包括所谓的非对称措施。扎哈罗娃措辞强硬，他强调南韩无论是直接定是间接以任何形式向乌克兰提供物资，都只会令冲突的解决遥遥无期。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是欧洲盟友和部分亚洲伙伴共同讨论的一个框架，目的是令各方更有系统地回应乌克兰的军事需求。南韩一向维持一个微妙的平衡，就是避免直接向乌克兰出口致命武器。但这一次如果真的踏出这一步，显然会触碰到莫斯科的红线，俄方的强烈反弹已经再清楚不过。另外，外界关注的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相关发言后的一席话。佩斯科夫明确表示，俄日关系现在已经跌至冰点，双方完全没有任何对话在进行。他强调，在没有任何沟通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讨论俄日和平条约的问题。之前高市早苗同日在日本众议院发表施政演讲，表示尽管日俄关系形势复杂，日本仍然坚持要解决北方四岛的领土问题，并致力于和俄罗斯签署和平条约。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热点观察。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